若是身上长了上百只虱子，要一只只弄死它们也挺烦人的。这种小虫子蛮硬的，用指甲没完没了地掐个不停，不久就又累又烦了。于是贾登以一截铁丝缠着擦鞋油的铁盒盖摆在蜡烛上头，只需要将虱子丢进这迷你小锅中，啪啦一声就解决了。我们将衬衫摆在膝头坐着，在暖和的空气中赤裸着身体，手则忙个不停。海伊抓到一只名种狮子，头上还有个红十字标记，他推测是从索尔特医院带回来的，他们还曾服侍过军医署署长呢。他说他打算用铁盒盖中所累积的尸油来擦靴子，说完后并自个儿狂笑了老半天。不过他今天没引发任何回响，我们都另有心事。谣言已经证实西梅史铎来了，他昨天便已露过脸，我们已听到那熟悉的声音。他似乎是因为在训练中心时将几个新兵操得太过分，却不知道镇长的儿子也在场，他踢到铁板了。他在这里会大吃一惊。贾登为了应该和他说些什么，已经构思了好几个小时。海伊则别有意图地凝视着自己的剧长，在朝我挤眉弄眼。上回揍了西梅史铎一顿是他这一生的代表作。他告诉我，他常会梦到这件事。科老普与穆勒正在自得其乐。科老普不知去哪里要来了一大盘的豆子，或许是在先遣部队的伙房。穆勒垂涎三尺地瞄着那盘豆子，但仍强忍着说道，哎，艾伯，如果突然又置身太平时期，你打算做什么？
不会有什么太平时期的，艾伯斩钉截铁地说着。
哎，不过如果有，穆勒仍不死心，你打算做什么？
将这种生活抛诸脑后，克劳普大吼出声。
那当然，然后呢？
喝个烂醉，艾伯说。
哎呀，少废话，我跟你说真的。
我也是，克劳普说，不然要做什么？
阿卡也被勾起兴头来了，他将克劳普那盆豆子抽了点税吃下了一些，思索了许久后说道，当然了，不妨先醉上一回，不过之后便得搭下一班火车回家见母亲。太平时期呢，兄弟。他从笔记本中掏出一张照片向大家展示，我老妈子。然后他将照片放回去，开始咒骂操他的混蛋战争。
你倒是不妨这么说，我告诉他，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。
没错，他点点头，而且我不能让他们饿肚子。
我们都笑了，他们不会愁没饭吃的，阿卡，你总是能设法弄吃的来。
穆勒仍不死心，继续追问，他将海伊威萨斯从思绪中拉回来。海伊，你在太平时期打算做什么？
你说这种话真该踢你屁股，我说，到底怎么会太平？
哈，牛粪怎么会跑到屋顶上？穆勒不假思索地顶了我一句，然后再回头追问海伊威萨斯。这种问题对海伊而言太深奥了，他摇摇满脸雀斑的头。
你是说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吗？
没错，说对了。
那当然是有马子可以泡咯。
海伊舔舔唇，
那当然。
好耶，海伊为之动容，他说道，那我要抓个丰满的姑娘，就是那种在厨房帮佣的乡下姑娘，浑身是肉，让你可以抓个痛快的，这你很清楚吧？然后就直接跳上床。你想想，兄弟啊，天鹅绒被再加上弹簧床，我要一个星期不穿裤子。
众人皆默然无语，
他所描绘的景象简直美不胜收，我们心痒难耐。最后穆勒总算回过神来说道，然后呢？
一阵静默，
然后海伊尴尬地解释，如果我是个士官，我就要留营服兵役。
海伊，你吃错药了，真是的，
我说。你挖过煤吗？他态度温和地反驳我，你不妨去试试看。然后他从靴子长筒内抽出一把汤匙，朝克劳普的餐盘伸过去。
总不会比挖战壕还苦吧？
我揣度着说道。海一边嚼着豆子，边咧嘴笑道，是还苦，不过可以活得久一点，而且那也一样，没什么出息。不过兄弟，在家里总是比较称心吧？
在某些方面是没错，他说道，然后张大嘴巴，沉湎于前尘往事中。
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想什么，荒山野地里简陋的小屋，从早到晚在热气腾腾的荒野间干粗活，待遇菲薄，脏兮兮的工作服。
在军中太平时期根本没什么好操心的，他继续说道，每天伙食无缺，否则准会引起骚动，有自己的床铺，每星期都有干净的内衣，像个标准绅士，只要执行士官的职务，有一套像样的衣服，晚上则可自由活动，离营到酒吧去。
海伊的这念头早已根深蒂固，他对此极为向往。服役满12年后可领退休金，回到村里当警察，可以整天到处晃。他早已眼巴巴地在盼望这么一天了。
你且想想看，会受到什么礼遇？
这里小酌几杯，那里浅斟半壶，每个人都想和警察打好关系。不过你永远无法成为士官的，海伊。
阿卡泼了他一头冷水。
海伊愁眉苦脸地望着他，默不作声。他的思绪仍萦绕在清爽的秋夜、荒野的周日、村里的钟声与厨房女佣共度下午与傍晚，煎肉片与大麦在酒馆中无忧无虑畅饮的欢乐时光。他一时无法忘怀这些梦想，只嘀咕着说道，你问这什么驴问题？他穿上衬衫，扣起纽扣。
你打算做什么，贾登？克劳普问道。
贾登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，确定不要让西梅史多爬到我头上。显然他最想做的是把西梅史多关在笼子中，每天早晨提根木棒去修理它。他只温和地告诉克劳普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少尉，这样就可以把他整得屁滚尿流的。
你呢，迪特林？
穆勒像个法官般问道，他是个当校长的料子，老是问个没完。迪特林平日木讷寡言，不过谈到这话题他也开口了。他仰望着天空，只说了一句，我要立刻赶回去收成。然后他起身走开了。他忧心忡忡，农场必须由他老婆料理，政府又征收走他的2匹马了。他每天月报以了解欧登堡的老家是否在下雨，他们还未将干草收妥。这时西梅史多现身了，他直接朝我们这一群走过来。
贾登满脸通红，他躺平在草地上，兴奋难抑地闭上了双眼。
西梅史多犹豫了半晌，步伐放慢了点，然后他朝我们迈步走来。众人皆闻风未动，没有人起立。科老普促狭地望着他。西梅史多挺立在我们面前等着，他眼看大家都闷声不响，只好先说了声
好啊。
几秒钟过去了，西梅史多显然不知如何是好，他一定很想再罚我们左三圈右三圈的跑几趟，然而他好像也知道前线可不像训练中心，不过他还是继续试探。这次他不是空泛地对着众人，而是针对一个人，希望能有所回应。科劳普离他最近，所以被挑上了。
好啊，你也在这里。
不过艾伯没给他好脸色看。我才比你早到一点，他回了一句。西梅史多的红胡子抖动着，你是不认得我了还是怎样？
贾登这时张开了眼睛，我倒还认得。
西梅史多转向他，贾登对吧？
贾登把头抬起来，你可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？
西梅史多显得极为困窘，我们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熟悉了？我可不记得我们曾一起睡过贫民窟。他一时不知应如何应付这局面，他没有料到有人会公然与他作对，不过他也有所防备，他也曾耳闻一些关于背后挨冷枪的道听途说。
贫民窟这话题令贾登光火了，他也耍起嘴皮子来了。
没有，你自个睡那边。西梅史多也动怒了，不过贾登先发制人，他非得羞辱西梅史多一番不可。你不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吗？一只赖皮狗，你就是那副德性，我早就想告诉你了。他眼中闪着满足的喜悦，一吐为快，赖皮狗。
西梅史多这下子也怒不可遏了，你说什么鬼话？你这趴粪的，你这下贱的贼皮子，给我立正站好，跟长官说话时脚跟给我靠拢。
贾登挥手示意他滚蛋，你自己去左三圈右三圈，再去青蛙跳吧，西梅史多。西梅史多气得七窍生烟，这简直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。
贾登，我以长官的身份命令你起立。
有别的事要吩咐吗？贾登问道。你到底听不听命令？
贾登将三字经不自觉地脱口而出，这时他还狠狠放了个响屁。
我要让你受军法审判，西梅史多暴跳如雷。
我们望着他朝脸部走去，海伊和贾登以他们当矿工的典型骂法谩骂出声。海伊笑得下巴都脱臼了，忽然合不拢嘴，愣在当场。艾伯朝他下巴揍了一拳，才使其归定位。
阿卡则忐忑不安，如果他去告你状，那就麻烦了。
你看他会告状吗？
一定会，我说。你至少会被关五天禁闭，阿卡说。
贾登不以为意，关五天禁闭就休养五天。
如果他们将你送军监呢？思虑周全的穆勒问道。
如果这样，这场仗对我而言就算结束了。
贾登是个乐天派，一向无忧无虑。他与海伊及里尔一道去避风头，免得正在兴头上就被逮走了。
穆勒还没问完呢，他又去纠缠科劳普了。
艾伯，如果你现在真的回家了，你打算做什么？
穆勒这时心满意足，也比较好说话了。我们同班同学到底有几个在这里？
我们数了数，原有20个，七名阵亡，四名受伤，一名送精神病院，只剩12个。
其中有3个在当少尉，穆勒说。你想他们会受康德里的气吗？
我们想应该不会，若是我们也不会让自己再受气。
神射手威廉泰尔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
克劳普追忆着往日时光，捧腹畅笑不已。
格丁根诗会之目的为何？穆勒突然正经地问道。
秃头查理有几个子女？ 我轻声插嘴，波摩你真没出息，穆勒叽里呱啦地说着。塞纳之意是在何时？克劳普想知道。
你真不用功，克劳普，坐下扣三分，我说。
莱克尔加斯认为国家的哪一个部门最重要？穆勒问着，装作要将眼镜取下来。
是我们德国人只敬畏上帝，其他别无所惧，还是我们德国人敬畏上帝？
我征询他们的意见。墨尔本市的人口有多少？穆勒问道。
你连这都不知道，又会有什么出息？
我尖酸刻薄地回敬了艾伯一句。
他自顾说道，物理学的凝聚力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早将这些鸡毛蒜皮忘得一干二净，反正那些对我们而言根本派不上用场。在学校时，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在暴风雨中点烟，或是如何以湿木柴取火，以及用刺刀戳敌人时最好朝腹部刺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像戳入肋骨时一般被卡住。
穆勒深沉地说道，有什么用？我们还是得照老样子回去上课。
我觉得那不可能，我们或许得参加检定考试，那也得花时间准备才行，就算通过了又怎样？
当学生日子也不见得就比较好过，如果你没钱，就得做牛做马般的卖命工作。
啊，是会好过一点，不过他们教的那一套还是一样，全是鬼扯淡。
克劳普支持我的论调，一旦上过战场，怎么还能将那些八股当一回事？
不过你总得有份职业，穆勒仍不为所动，那口气活像康德里。
艾伯以一把刀子在清指甲垢，我们没料到他会那么爱干净，不过他只是借此了解心头郁闷。他将小刀收起来，继续说道，
正是如此，阿卡、迪特林及海伊都会回到他们的老本行，因为他们原来便有此一技之长，西梅史铎也一样。然而我们从没工作过，我们在此地，他朝前线比了比，
已历经沧桑，怎能适应民间的工作？
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份收入，如此我们便可以隐居于林野间了，我说着。但话刚出口，便为这荒唐的念头而觉得汗颜。
不过我们回去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
穆勒仍百思不解，连他自己也深觉困惑。
克劳普耸耸肩，我不知道，还是回去再说吧，到时自然就会知道了。
我们都茫茫然。
我们能做什么？我问道。
我什么也不想做，克劳普无精打采地回答，反正迟早会死，所以怎样都无所谓，我不认为我们回得去。
当我想到这件事时，艾伯，过了一阵子后我躺平说道，当我听到太平时期这字眼时，马上就想到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太平了，我要做些令人无法想象的事，你知道，就是做些事使躺在这堆粪屎间也显得值得。但我还想象不出能做什么，我只知道这些关于就业、就学、薪水等等的问题，这些全令我厌烦，这种事很龌龊，一向如此，我想不出来要做什么，艾伯。
我顿时觉得前途茫然无望，克劳普也有同感。我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，不过乡亲父老们似乎都不以为意。
两年来的枪林弹雨，要忘怀这种体验可不像脱袜子那般容易。
我们都同意，那是每个人的共通经验，不只是我们几个，而是遍布各地的年轻人，
有些人会更严重，有些人则会稍好过些，但那是我们这一代的命运。艾伯做了表白，战争把我们全毁了。他说的对，我们已不再是年轻人了。我们不想轰轰烈烈地征服世界，我们要一世独立，我们已远离自己，远离我们的生活。我们18岁时正要开始热爱生命与世界，然而我们却必须将之炸成粉碎。第一颗炸弹第一次爆炸就在我们心田引爆，我们已无言再奢言表现奋斗成长等等了。我们已不再相信这一套，我们相信战争。连部有动静了，西梅史铎似乎已说动他们，一群人鱼贯走出来，最前头是臃肿的士官长。真奇怪，士官长好像都是肥胖臃肿的。西梅史铎紧随在后，急着想报一箭之仇，他的靴子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。我们站了起来。贾登在哪里？士官长喘呼呼地问道。当然没有人知道，西梅史铎咬牙切齿地瞪着我们。你们心里有数，只是不想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快说。肥老以盘查的眼神环顾四周，然而贾登早已不见踪影，他是另一种方式。叫贾登在15分钟内到连部报到。他说完便气鼓鼓地与西梅史铎一道离去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下次我们去架铁丝网时，我会将一捆铁丝吊在西梅史铎的腿上，克劳普暗示道。我们可以跟他好好玩一玩，穆勒笑道。那是我们唯一的雄心壮志，把那自命不凡的邮差整得灰头土脸。我到营房向贾登通风报信，他已不知去向。我们转移阵地，另找地方躺下玩牌，这我们很在行。玩牌、咒骂、打架，对20岁的人来说，这不算什么。然而，对20岁的人来说，这也算很过分了。半小时后，西梅史铎又回来了，我们都不甩他。他要找贾登，我们耸耸肩。那你们最好把他找出来，他仍不死心。你们都没去找他吗？科劳普躺在草地上说，你有没有上过前线？那不干你的事，西梅史铎回了一句，我在等你们回答。很好，科劳普说着站起身来。看看上头的朵朵白云，那是防空炮火。我们昨天去过那边，5名阵亡，8名受伤，那还不算什么。下次等你和我们一起上前线，要阵亡的人会先到你面前，脚跟靠得克拉响，然后全身打直问道，我可以上路了吗？我可以去西天报道了吗？我们在此等你这种人等好久了。他说完又坐了下来，西梅史铎一溜烟似的消失了。禁足3天，阿卡揣测道。下次我也要臭骂他，我告诉艾伯。不过此事就此告一段落，当天晚上就审理此案了。我们的连长伯丁克端坐在连部，将我们一个个传进去问话。我必须充当证人，解释贾登抗命犯上的原因。我提到尿床事件，令连长颇为动容。西梅史铎又被传了进来，我重复我的说辞。有没有这回事？伯丁克问西梅史铎。西梅史铎试图避重就轻，但到头来还是得坦白招供。因为科劳普的说辞也完全一致。那为什么没有人将此事向上呈报？伯丁克问道。我们默不作声。 将这种事向上呈报到底有什么用？他自己想必心里有数。在军中很少申诉，他对此心知肚明，故而臭骂了西梅史多一顿，让他明白前线可不像训练中心。然后轮到贾登挨骂了，他被训了一顿，还要关3天禁闭。伯丁克向克劳普眨眨眼，判他禁闭1天。人在江湖嘛，他无奈地向克劳普解释，他还真上道。关禁闭还蛮好混的，禁闭室原本是养鸡场，我们可以去探视人犯，这我们自有办法。若是禁止会客的禁闭，则要关在地牢里了。以前他们还会将我们绑在树上，不过现在已禁止这种处罚了，好歹我们还被当人看待。贾登及科劳普在禁闭室内安顿妥当后1个小时，我们设法去探视他们。贾登乐得鬼叫着招呼我们，然后我们玩牌直到深夜。当然是贾登赢了，这臭小子还真好狗运。我们探视过他们后，阿卡告诉我，哎，来份烤鹅你意下如何？不错啊，我附和他。我们上了一趟弹药车，这一趟便车花了我们2支烟。阿卡将地点记得分毫不差，那栋小屋是一个团部的总部。我答应去抓鹅，接受阿卡的指示。厢房在墙后面，门只以一只栓子扣住。阿卡扶我上墙头，我踩着他的手翻墙过去，阿卡在墙外把风。我等了一会儿，让眼睛适应黑暗，然后我辨识出那座小屋了。我蹑手蹑足前行过去，将门上那只栓子抽出来，将门打开。我看到2团白影，2只鹅，这下惨了。如果我抓其中一只，另一只必会呱噪个不停。好吧，见2只就抓1双，只要我动作够快，应该没问题。我扑身过去，先抓住1只，然后马上将2只也逮个正着。我疯了似的抓起他们的头，猛撞墙，想将他们撞昏。然而撞得不够重，2只畜生开始呱呱叫，还奋力拍打着翅膀及双脚。我卖命地与他们搏斗，不过天哪，鹅的腿还真够劲。他们死命地挣扎，我则跌跌撞撞地搞不清方向。这2团白影在黑暗中还真骇人。我的双臂像长了翅膀，手中抓着的像是2颗气球，我真担心会跟着他们飞上天。接着开始闹翻天了，其中一只获得喘息的机会，像闹钟般喧嚷个不停。我还来不及应变，外头有个东西闯了进来，我觉得被撞了一下，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并听到令人胆战心惊的咆哮声，是一只狗。我偷偷朝身旁瞄了一眼，它正咬住我脖子。我躺着不敢动弹，只将下巴往衣领内缩，是一只斗牛犬。过了似乎是天长地久之后，它总算将头缩回去，端坐在我身旁。然而我一有动静，它便开始咆哮。我评估着情势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枪掏出来，而且这得在有人来之前完成。我缓缓将手朝枪伸过去，我觉得那仿佛花了我1个钟头，才稍微动一下便会招惹来一阵狂吠。我只好先躺平，然后再度尝试。最后我总算摸到枪了，但这时我的手却开始发抖。我将枪抵着地面，告诉自己 只要猛然将枪口朝上，在他有机会扑袭我前开枪，然后一跃而起。我缓缓做了个深呼吸，冷静了点，然后我屏气凝神，猛然开枪，砰的一声，那只狗嗷叫着退到一边，我朝门口放腿狂奔，被一只乱窜的鹅绊倒，跌了个跟斗。我再起身，一把抓住那只鹅，朝墙外一甩，再翻身上墙头。我才刚跃上墙，那只狗又生龙活虎地朝我扑了过来。我赶忙溜下墙。阿卡站在十步外，那只鹅夹在他腋下，他一看到我，我们拔腿就跑。总算可以松口气，那只鹅已断气。阿卡一转眼就将它解决了，我们打算马上将它烤了吃，以免被发觉。我到营房中拿了些木柴，然后我们溜进一间荒废的小屋。我们每回打牙祭都到这里来，唯一的窗户有后窗帘罩着，屋内有类似火炉的设备，是在砖块上架着铁盘子。我们生起火来。阿卡将鹅毛拔掉，清理干净。我们将鹅毛小心翼翼地摆在一旁。我们打算用这些毛做两个枕头，还要提子，在炮火下柔和地安睡。前线的炮火声渗透了进来，火光照亮了我们的脸庞，影子在墙上摇曳生姿。偶尔会传来轰隆巨响，小屋便摇晃不已。空袭了，有次我们听到惨叫声，想必是有营房被炸中了。飞机声嗡嗡作响，机枪声哒哒怒吼，不过外头看不到我们的火光。我们相对而坐，阿卡和我，两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在三更半夜烤一只鹅。我们的话不多，但我相信我们甚至比情侣还拥有更完整的灵犀相通。我们是两个男人，两点微弱的生命火花，外头是暗夜及盘桓不去的死神。我们坐在死神旁，蹲在危机四伏的一隅，手中淌着油，两颗心紧紧相系，而时光的流逝也如同这间陋室。我们情感的光与影在极静的火光中投射得满是斑斓点点。他对我了解多少，我又了解他多少。我们原本因毫无共通的思绪，如今却围着一只鹅坐着，有相同的感受，亲密的无声胜有声。虽然这只鹅鲜嫩肥美，但烤起来还是颇费时，故而我们轮番上阵，一个涂油时，另一个便躺下睡觉。小屋内渐渐已满是芳香扑鼻，外头的枪炮声越来越响，进入我梦境，又在我脑海中徘徊。我在朦胧睡意中望着阿卡，沾了沾勺子再举起来。我爱他，他的肩膀，他瘦骨嶙峋的佝偻身影，同时我看见他身后的树林与繁星。一股清脆的声音朝我说话，使我心灵平静。一个穿着大马靴、裹着腰带、背着背包的士兵朝眼前的道路走去，过眼即忘，很少忧愁，在无垠的夜空下不停地赶路。一个小兵及一股清脆的声音，如果有人要爱抚他，他也不解风情。这士兵穿着大靴子，深锁着心扉，因为穿着大靴子，所以要迈大步前进，脑中也只有前进，其余的全抛诸脑后。天涯海角之外是个花团锦簇的国度，恬静的令他想哭。那边有他无法忘怀的景色，因为他不曾拥有这些，令人困惑。他迷失在其间，他的20个寒暑是否就在其间？我是否又垂泪了？ 我置身何处？
阿卡站在我面前，他巨大扣楼的影子像家一样笼罩着我。他轻声说着话，微笑着走回火边，然后他说：“已经好了。”“
好的，阿卡。”
我翻身坐起。那只烤得黄澄澄的鹅在房间中央闪闪发光。我们掏出折叠式的叉子及小刀，各自切了一只腿。我们以面包沾肉汁夹着吃，我们慢条斯理地吃得津津有味。
味道如何，阿卡？
很好，你呢？
很好，阿卡。
我们情同手足，互相谦让最肥美的部分。饱餐一顿后，我抽烟，阿卡抽雪茄，还很多没吃完。
如果我们拿些给科老普和贾登，你看如何，阿卡？
好啊，他说。我们切下一块，小心地用报纸包妥，其余的我们打算带回营房去。
阿卡笑了，他只说了声贾登。
我同意了，我们要全部拿过去。于是我们就到那养鸡场把他们叫醒，不过我们去之前已先将鹅毛藏好。科老普及贾登将我们看成魔术师，接着他们忙着打牙祭。贾登双手握住一只鹅翅，含在口中，犹如在吹口琴，然后开始大快朵颐。他喝着锅中的肉汁，双唇喳喳作响。哦，我永远不会忘了你们。我们走回营房，高空中又是繁星点点，曙光为限。我在星空下走过，一个士兵穿着大靴子，饱餐了一顿。一个小兵在清晨，不过走在我身旁叩楼而瘦骨嶙峋的是阿卡，我的同志。营房的轮廓像一片黝黑深沉的梦境，在晨曦中映入我们眼帘。